经济我没有因故事以不劳，也没有因相似以念法，也没有因此为我来康复，也没有弃我的自由使我保住，倒是我因的罪恶不劳，就是神啊，为了以色列人的罪恶，神在那里担心啊，神在那里啊纪念他们啊，神在那里为了要赦免他们的罪恶啊，所以这就思想记住啊，思想记住说，我因你的罪恶罪业业法，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除掉你的过犯，我也不行不管不管什么是给他们了，是不是？26节，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你如果觉得你有道理你就说吧，对不对？你认为你是义你就说吧，实际上你是有罪的，你不是并不是公义啊。第二个27节，你的师父犯罪，你的师父会对我，师父就知道先知啊，有的假先知，有的长老啊，这些人他们的尊贵人啊，以色列人的尊贵人，这是一类什么？所以我要落寞圣所的首领是雅各成为政府，是以色列人成主嘛，就是神赦免你的罪。第25节，是为我自己的缘故，看到没有？不是因为你有功名，你不要因为我赦免你的罪，你说你好，你功名没有，我是为我自己的缘故，因为我爱你。你看前面讲，我爱你，啊，因为神爱你。你看第4节，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是不敢拒你，看到没有？不是因为你好啊，那是真的爱。啊，非看你为自保智慧，应该说你赦免你的罪。如果按照你的罪，你的始祖就犯罪，亚当就犯罪，你的智慧也犯罪，你的首领也有罪，所以神就要咒诅雅各，神要辱骂辱没啊，辱骂以色列人，好吧？所以在这个43章啊，重点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赦免他们，神不要这个信啊，神是要赦免他们罪，但是为着爱他们的缘故。啊，就是事实这样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唯有他是神，神要做一些新的事情，啊，新的事情，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那在沙漠，你会开香火，啊，好，现在我们再进行这里的44章，
第14章，我的仆人见到耶路撒冷，发命立了圣殿的根基，
好。第44章，这一章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火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一个就是应许的圣灵了。我们前面都要应许来一个施洗约翰做主耶稣的先锋，也应许基督再来做中保，再来做中保。现在不但是这样，还应许了圣灵。啊，第3节就是圣灵，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骨浇灌你的子孙。这个浇灌的意思就是倒出来，神把他的灵倒出来，倒在你们的身上。这一章圣经里头就是指说，也是一件新的事情，就是什么，在把灵告诉我。所以第5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雅各的名字称，那一个要亲手写对耶和华的，并称自称为以色列。这些话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你才会说我是属耶和华。啊，本来我不是属耶和华，现在我是属耶和华，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好，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好了，这个又是刚刚我们说的，啊， 也可以把它背下来，出来以外怎么会好。这是我这里古诗的名，所以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对自己曾说了，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有谁？如果他是神，偶像是神，他就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吗？我能够说，能不能够说明吗？不行。所以刚刚我们在读这个43章的时候，那就是说，有谁能够把古诗的事情来说明？古诗的事情，现在就这样说，有谁能够把将来的事情能够说明？除了他是神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啊，因为他是神，所以就是将来的事情是能够说明的。第八点，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这最后一句话，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就更好。我知道，原文里头没有不字，没有这个不字。我知道，没有任何的磐石。啊，应该这样翻译。我知道，没有任何的磐石。啊，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除了这一块没有，啊，其他就没有任何的磐石，因为它是什么？下面就是说到偶像是虚空，从第九节起说到偶像是虚空。你看制造他的，制造偶像的是什么呢？第十一节看了，他们的崇拜都被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对不对？是人所造的，可以说。啊，第二节，如果是铁做的、铜做的、金做的，那么他就用锤去打他，对不对？雕刻出来、打出来的，对不对？把它烧红了，然后就把它打出来，啊。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乏倦，这是指到这个铁匠，这个匠人，他也是血肉之体啊，对不对？他做出来的怎么会是神嘛？对不对？他也要口渴嘛，他也要没有力气嘛。第13节。47节，这里就是说用木头来做一个偶像，啊，雕刻一个木像的，怎么做呢？就是有一个人啊，就选了一个木头，啊，可能这个木头啊是用的344节，也可能是用的大树，啊，或者橡树，也可能是松树，就选了一个。结果这个树来了怎么样呢？正是三分用，拿一分来烧火，在火上烤，烤肉吃。啊，这个火上烤饼子，用这个木头啊拿来烧烤饼子，烤完了剩了一点，这是拿来我雕刻一个偶像，雕刻我的神，你看到没有？好了，就说明啊，什么事情呢？就说这个偶像，不过就是火里面烧的那个柴火啊，对不对？并不是真正的神啊。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份倒在火中，一份烤肉来吃饱，还剩下一份，他说我暖和了，我因为我吃饱了，剩下一份，啊，我来就报什么？你看到没有？啊，就是说这偶像算什么？不是啊，啊，没有，这是木头做的，啊，18节就说，这些人啊，大偶像人心里也不醒悟，眼睛也不看一看。你这个连一点聪明都没有，对不对？你就是拿一个木头来做，这个木头给你烧火的台地啊，他可能是什么？你怎么能够说他来救你呢？好，21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告诉你，低谷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波云灭落，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就是你不要再去当偶像了，啊，你要归向神，啊，不要当偶像，不要自己去做了一个偶像来拜，啊，工作。你看呢，因为这是17节，你看 他用正向的塑料语言，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的说：“求你救我，因是我的神。”对不对？偶像不是神，木头雕刻的不是神。好，23节，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用以色列荣耀自己。24节，从你出他，自秋山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与我同在，这是我自己做的。所以这里其实一个问号，谁与我同在？这些他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合成主管，没有人合主出主意，合成出主意，没有人给主来正在计划，都是从自己做的。是说狡猾的道口失效，是丈夫人的癫狂，是智慧人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你看，凡是地上的说狡猾的人，丈夫的人，智慧人，凡是认为有知识的人，这些神都是他们失败，啊，是他们失败。这些人都不是是无人，啊，无人能够代表神和神在一起。好，我想啊，这里啊，就是说到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啊，没有别的神。好，下面26节，是我夫人的话语立定。夫人的话语立定，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前面他是自己的智慧，你看没有？说假话的、丈夫的、智慧人的，啊，是有知识的，变成玉碎，这是人的智慧，神都不要。那么下面呢，是夫人的话语就要立定，我使者的谋算要成就。那么这个夫人就是指的基督了，使者也是指的基督了。啊，成就！啊，我想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这个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读第一章。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事不讲。你知道一个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在任何地方不讲智慧言语，智慧就是人的智慧，用人的聪明智慧来讲，啊，这是不行的。所以你看，我们这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再翻过来，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第二章第四节，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所以你听人讲话，你听你妈听人在讲智慧委婉的言语。我听见了好多牧师啊，这个音大啊，这个好像都很出名了，从新加坡来的啊，从好多印尼来的大牧师啊，都在讲，你把他们弄在听听，好多都是智慧未亡的人，都是人的智慧聪明，在讲神的话，没有用，你必须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让你神的话，要靠圣灵，不是靠人的智慧聪明，所以你一听你都听得出来，这个人讲的话。是他自己的在那里解释圣经，他自己在那里讲，而不是神所讲的。好，你看我们读第二章的13节，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13节。今天我们所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至于圣灵所指教的原因，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十四节，拉出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如欲做，并且不能自拔，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是不是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圣灵啊已经赐下来了，我们千万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能够测度万事啊。所以有些人跟你讲一句话，好，你啊这个人办事，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或者属灵的人，你分不清楚啊，他讲这句话是为他自己讲啊，还是真的是谁要在那里讲啊，这里你分不清楚了。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你能够测度万事，没有一个人不测度啊。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啊，因为我们今天读到四十四章啊，这里啊说到圣灵的事情啊，要把灵赐给我们。那么唯因此啊，我们这里啊还要读那两处的事情。第一处我们请读新约的约翰福音，我们先读十四章。六节，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为什么叫另外一位保惠师呢？因为主耶稣啊，他自己就是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啊，那就是中保啊，就是中保。你看啊，我们可以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啊。这一章圣经我们还要读啊，你留着，我们先把这个约翰一书请你翻过来，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我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看到没有？这个中保就叫做保惠师，中保啊，就是这个字的原文里面，就是我们刚刚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保惠师，就是中保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读了啊，主耶稣就是中保啊，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这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是中保，主耶稣现在要离开门徒身边以后，还要来一个中保，所以叫做另外一位保惠师，看到没有？这里也是保惠师啊，啊，主耶稣呢，在肉体上又和我们同在了，到天上去了。但是今天有一位保惠师，也是中保，就是圣灵。好，所以是四章这里就说了，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在原文里面就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好不好？现在你知道我们有两位保惠师啊，一个就是主耶稣，还有一个是什么？圣灵，他是保惠师。好，这里告诉我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主耶稣，大家肉体的主耶稣不能永远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他现在升上天上去了，但是圣灵怎么样？这位保惠师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能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底下一句话很重要，也要在你们里面，还有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除了与我们同在，我们说过什么叫同在呢？同在就是我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同在什么叫在你们里面？他不但在外面和我同在，他在里面，就在我们里面。好，这是让我顺便说一句，这一次我们在国内啊，那个弟兄姊妹的要求，我们就给少年信徒、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后代， 可以换一个去信道。如果爸爸放暑假，这个孩子啊，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又上班了，他在家里做什么事啊？有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做，晚上爸爸妈妈上班，他就出去了；晚上爸爸妈妈回来了，他到12点钟他也回来了。你问他出去玩去了，饭也不吃，问他不在哪里吃吗？我没有吃，我的肚子不吃吗？晚上回来吃一下。这个爸爸妈妈去找也找不到，那么大一个孩子到哪里去找啊？就回来没有办法，就把他打一顿，吵起来，一起出去，身上这里青一块，那里紫一块，你没有办法要管教他。还有个，这个黑社会的就联系了，基督徒的后代，他们没有聚会啊，而且更大量的聚会都不正常，怎么管？管不了。所以这次啊，我们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天和这些孩子们聚会，他基督徒的后代。从8岁到19岁，现在弄完8点半出来，我们集中起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就祷告，祷告以后就看字，就祷告，讲完就吃饭，吃完饭以后就星期五睡，就在这个地板上睡啊。我们可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相片啊，就在四个地板上睡，睡了以后2点半起床，那么就有弟兄啊，是体育老师。就带他到他的学校去啊，在那里大修到4点半回家，天天都有开始啊，这些青年他们不习惯，哎呀，这个放假了我应该每年放假我都要轻松轻松啊，怎么这样的时间8点半啊，我还是6点多就起来，因为到这里集中嘛，8点半就吃早饭，不习惯。后来到最后第3感谢神，14个事情了。那么不但圣经呢，他们也见证了，非常好。这些人从哪里来啊？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有北方来的，北京人来的，四川又来的，河南又来的，西安又来的，这是基督徒的后代啊。这个暑假没有办法管，父母要上班，要怎么管？那么我们香港的可能是不是啊？把他带去去聚会。但是好像还没有像我们这那个聚会这么好。所以到最后，这些几个孩子做见证了，他们一做见证了，我们心里就是很多人是感动。开始啊，他的父母把他生来不放心啊，我这个孩子这么不容易管的，你能把他管好吗？你不相信，好了，最后啊。看见这个孩子有变了，你变了以后啊，不相信了，你信不信了父母？最后这个孩子都见证了，说他要怎么改变，怎么努力。所以就有一个人在那里讲，他说我们这个聚会啊，用大陆一句话来讲，就是足迹留痕了，哈哈，要不然这孩子怎么留的呀？悔改。是因为你看见一件事情，必须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高言大智，不是智慧委婉的人，你必须让圣灵在工作，圣灵做你就改变了，改变了。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做了结果啊，那么现在啊，这个孩子不但是这样，而且每一个主日都有机会。出现了没有收入，因为现在国内的孩子他只上5天课，星期六就星期六不上课，他就可以做他的作业，星期天主日的早上又把他们继续来修，哇，这个难受。好像我想这些工作都是神在那里做，啊，这个难受。你不做怎么办？黑社会的人就要去，我们又把我们先把其他4个弟兄去做这份。这4个人是西台台人的，参加黑社会的，他们去把他的罪告诉他。那么这些青年人就很稀奇了，我们真的是黑社会的吗？人家也认识自己的父亲，他就看我身上全部是纹身啊。那么纹身对不对呢？他说你看了，当时我们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我信了主耶稣，我要想洗都洗不干净。这个我们就给他读圣经，圣经里就告诉我，你不能纹身。 是亲人搞的，加油啊，这个有的。所以啊，我想这些工作是受人家来做，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就是住在人的里面，所以是一定要住在人的里面。所以由于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你就看见圣灵就能够感动一个人，为罪、为审判、为义，自己责备自己，这些孩子就流泪了，悔改了。所以你看见他这样悔改，你绝对不相信，只是我把道理把你讲服了，你看见没有？我用一个智慧和婉的言语把你说服了啊，你就真的有一个神，好、啊，我信他不假，不是，他直接是圣灵在里面做工。太有智慧了，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你看我们在读四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还有一点，23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3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去，与他怎么样同住啊。”这一次我们就跟这些孩子们讲啊，我说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圣灵不但住在你的里头啊，你那个家里面神给你同住啊，你看到没有？你的家里面是神在那里住的家，神在那里同住啊。那么这一次我在那里碰见了一个姊妹，她把她的孩子带来我们一起去问，这个姊妹的先生是这个姓氏的，他去做生意，这个生意亏了他。欠了20多万，法院判定不但要把20多万限期拿出来，拿不出来就把他住的这个房子收了，收了之后没有房子住了，那靠谁呢？那么不是你要他拿钱吗？你没有用处，就是你把钱拿出来把他这个分房，当然保住他的房子，这个人还不会幸福，他是靠人吗？不是靠人。但是最后我就听见他们的有些弟兄啊，真正的弟兄就在那里讲了，他们想这个奉献一点，那献一点给他，奉献就是个问题，哎，这样子。那么后来啊，我们这个交通这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啊，曾经住在你那个家里啊，对不对？神与你同住啊，你家里是神与你同住啊，不但主圣圣灵在里面，而且与你同住，那么同住的主都没有地方住了、啊。房子都住走了，你也没有房子住，他从住哪里去啊？对不对？后来结果了，他们自己解决了，没有求人帮助，没有啊。所以后来当然因为这个开始我们办这个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不大相信，这个孩子没有变，现在看见孩子他来变啊，这个父母不做正经，孩子回去发现都生病了。父母祷告，孩子反而祷告，啊，那么这个父母啊有信心了，他就奉献，啊，我就没机会就奉献，不招来挣了一些钱，怎么办？好吧，本来是把这个钱呢、啊、就给那个姊妹武汉的，结果没有，他自己靠自己去解决了，但是这笔钱就拿去一穷人，不行了。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啊，自己就奉献来，大人啊，来煮饭，来煮饭。啊，就是给你他们我来的那个房子以后，他们来煮饭，自己把又拿出来，都是义务的，义务的。所以很感谢主啊，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圣灵是住在我们，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同时，圣灵也与我们同在，神也与我们同住，就是我这个环境是神在那里安排。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我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这里告诉我们，属灵的人能彻头忘福啊。为什么我们容易遭别人迷惑？别人讲的话容易骗我们？那就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属灵人，所以你不能分辨他的话，分辨不了。如果你是一个属灵人，你的灵里面一说，听他一说话，你的灵就马上清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他讲的道对不对？你马上提出，他是为他自己还是为自己？你也不要花一个门票钱去听他讲。好，我想这个就是五次灵住在我们里， 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读一次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为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你这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亲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告诉我们，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那是降在我们的身上。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什么？一个能力，一个能力做什么？那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这是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是要降在我们身上。好，所以当圣灵一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就有能力了。这个能力是我这里没有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的。好，没有的。这是两回事情，圣灵工作的两个方面。所以你看，我们再把《使徒行传》啊第四章经文我们翻过来，第七节，第七节。像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不学的名字这些事呢？第八节，彼得被圣灵充满，想对他们说，所以这个是为了见证，为了传福音，神要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能力，是不是能力？能力的目的刚刚告诉我们，就是要传福音，要做见证。绝对不是说站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说方言，对吧？现在很多人去追求说方言啊，追求一个马斗啊，追求倒下去，这个都不是，这不是的。那么这里头有很多找到的东西啊，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就是给我们来做。能力的目的只是做见证，本来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见证，现在又有能力做见证，本来你很害怕，这些人不害怕。啊，你有这个能力，这个不是你想去做，而是圣灵的确在你里面就给你这个能力。啊，这个不同的，啊，这个不同。一个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另外就是圣灵要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能力去做这些。这一个什么时候圣灵降下来在我们身上使我有能力？那是圣灵根据他的需要，不是我去求来的。啊，你去祷告说啊，圣灵赶快降在我身上，我要能力啊，我要去，不是要你去求，圣灵会自己给你，圣灵没有给你，你不要去求。这是圣灵住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身上，这是你我们一信主以后就有的事情。你看我们再把约翰福音啊，我们读一章好不好？第二十章，往前面翻一点，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节，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是圣灵。”好，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就是圣灵，那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宝贝师来了，住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是为了能力。啊，不是能力，是这样。所以有这个话，这里降在你的身上，你有能力，但是那个你不一定是一个属灵人，你刚刚得救也可以有这个能力，就是让你去做传福音，做见证。啊，比方有的人啊，他家里啊是拜偶像的，啊，拜偶像的，你现在啊，他离开家很久了，回去啊，第一件事情就要去拜祖先。你离开家很久了，几年不回来，现在要回来，当然拜祖先啦、啊。拜了祖先要去拜那些什么偶像了、啊。过去他拜，现在信主的话不能拜，这怎么办？这个就靠圣灵的能力了。在这个时候啊，就想到很多问题了、啊。一下不拜，得罪了父母，得罪了亲友，得罪了我们这个祠堂啊，我们这一宗啊，这些人呐、啊， 怎么办？该怎么办？那是决定的。生命在你的身上，你有能力，你什么都不怕，而且你能够向他们做点的，你坚持不出去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不是我不尊重父母，但是这个拜没有意思，我是心里尊重他，我不需要做万全拜，啊，你就化解出来，所以这个话他就很有力量，这个就是他生命的力量。你去做什么？离心主，这里就可以在你身上给你力量。但是离心主，这里就去在你里面了。那么我们就追求一个生活道理啊，这是在外面。好，对不起，我们现在又回到你这样说，这是知道。嗯，第二十四点，你从你出胎到用你的救赎主名字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出现出张出天不开大地的，所以我们在好，下面就告诉我们，这些说假话的、占卜的、智慧的，是人有自私的，都变为欲罪。就是我们刚刚读更多前书，那是人的智慧啊，神不要人的智慧，那是要属灵的智慧、圣灵的智慧。二十六点，是我仆人的话立定，是我使者的蒙救成就、蒙善成就。这里就是说属灵的话，圣灵出来的，从圣灵来的就要成就了。扔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取住啊，耶路撒冷啊必定是有人取住了，不是他们被掳了吗？一定会回来有人取住。扔到犹大的城邑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这是很错的啊，一定的，因为这是圣灵说的话，不是人智慧个人说的话。三十七点，对深渊说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好。这个深渊，这个江河是人的江河，人的深渊，真不要，只是要做一些心事，要在沙漠里面开江河，要在旷野开道路，这是做，这是人不要人做的。二十八点，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你成就我所喜悦的。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古列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对不对？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算一算，大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主前 BC 啊727年，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727年。古列的时代是536年，500多年，536年。所以你看中间差不多200年，那个古列根本还没有出生，但是成就已经说明古列了啊，已经提到说你要节选古列。古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太阳的意思，太阳。所以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从节选古列成为牧人啊，来做什么事情？以下令建造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刚刚读过了《以斯拉记》第一章，是古列下令建的耶路撒冷。这神先说了这个话，法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他方面把圣殿根基把它建造起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读到这里了，好吧？读了两章，看来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读再读一点。我想我们只读到这里。或者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这边还可能要看看这聚会的地方的问题，好吧？好，那么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啊。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记得以赛亚书一先就告诉我们，你对以色列人的旨意。 也预先告诉我们，你要赦免他们的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也预先告诉我们，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拥抱。也预先告诉我们，你要倒下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今天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撒旦的面前做一个见证，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在这地上要成为一个见证你的人。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借助你今天圣经这段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个宇宙中间，唯有你是真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因此，求你这一神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得到荣耀，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跟着你，你要走前面，你要我们走的道理。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下一次的聚会也仰望你，主啊，我们这样要念要。讨论的时候，我们这个聚会地方我们要交通的时候，我们求你在那里为我们顶归，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那这些人如果在你的面前聚集，也蒙你的吸引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于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今天早晨这个聚会，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而我们说，我们求你将杯在我们中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解开你手中的话语。而我们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你知道万人的心，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求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把你生命的粮今天再一次分给我们。主啊，你在人的话语里外，你做你的工，因为人说说的话是靠不住的，可是你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实际也非常有效的。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做工，主啊，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这边的亏欠，你都不看在你眼里，主啊，赦免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说以赛亚书45章。好，现在我们请姊妹来帮我们读一
遍。45章，耶和华。
那今天我们读这个45章，在这里以前呢，我想我们上一次啊，我们读到这个44章的时候，有一个名词。我没有在那里讲，因为这个名词呢，我们原来说生命记就读过了。这是第二节，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夫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这个耶稣人这个字啊，我们在生命记32章我们曾经读过了。你请我们把这个生命记啊32章翻过来。书节32章书节，好，那里啊，就是说，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刃，踢掉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这个耶稣人啊，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直的意思。正直，公义正直啊，这个人很正直啊。神看这个人是正直的，他的选民是正直的。那么，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的以色列人讲啊，神认为他们在那说耶稣人是正直的。因为这个在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所以我们就。昨天上一次读我们又解释，因为有的人呢没有参加过，所以我们今天再把我们参加我们读的圣经信息，我们今天再把它说一下啊。这个是神指责他，因为神赦免了他们的罪，神看他们是正直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使裂果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裂果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我都关闭。上次我们已经说到，以赛亚在这里是一个预言，差不多现在古列这个王除令建在耶路撒冷，200年前就起了这个人。古列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翻译古列，当然它原文的意思上头我们讲的就是太阳的意思，但是这个我们读过历史书的人啊就知道，中文在历史书里面把它取它的名字叫居鲁士，居住的居，鲁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山东就称为鲁啊，鲁就是这个鲁莽的鲁，次就是次书记的次啊，中文的历史书上就叫做居鲁士啊，就居鲁士这个字啊，这个就它的古列。是这是一个非常开国的一个皇帝啊，开国的皇帝，所以他在200年以前，差不多200年前，神就在那预言波斯要统治这个整个的巴比伦的这个土地，也就是说巴比伦就是要被波斯灭亡，还有波斯国灭亡。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如果读历史，我们就知道这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得出这个。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里也说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要审判巴比伦。你看，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3章的时候啊，我们读过第13章17节。13章17节，我的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爷爷不顾及孩子。19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一向神所驯服的所多玛、俄美拉一样。也就是说，巴比伦这个国家，他把犹大国灭亡以后，那么最后还有被马代国灭亡，马代和波斯这个人起啊，所以最后呢，马代又被波斯灭亡。因为马代国这个国王啊和古列是亲戚，从历史上来看是他的舅舅啊，马代国。那么在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往后面翻，我们可以把但以理书再读一遍。但以理书第5章，29节第7，但以理书第5章啊，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的时代，巴比伦统治的时代，所以但以理是被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29节，第5章第21节，俄撒撒下令，俄撒撒是最后的一任的巴比伦王啊。但以理书第5章29节，俄撒撒下令，俄撒撒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皇帝啊，最后一个王，神就把纸抛给但以理穿上啊，因为啊墙上的字他不认识啊，墙上有一个纸就写字，这俄撒撒王就很害怕，结果这个事情但以理来把他认识到，把他认出来，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在他国中位列第3。就在当夜，加勒底王俄撒撒被杀。为什么又叫他巴比伦王，又叫加勒底王呢？巴比伦是他这个国家的地方叫巴比伦，加勒底是他这个民族叫加勒底，好像我们中国人都叫汉族啊，汉族，但是我们国都是在北京。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加勒底人他就被杀了，被杀了。31节，马代人巴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你看，这个是马代人娶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这个古列是谁呢？古列就是这个马代人 大利乌的侄子，大利乌是他的舅父，阿古列，大利乌是他的舅父，啊，是他的舅父，所以啊，由这个古列啊就起来了，把巴比伦马代王马代人，这个大利乌把这个巴比伦王灭亡以后，就是刚刚我们读到这个亚述十七章那里说，马代人把他灭了。那么他的侄子一起来，又把他舅子也灭了，啊，就建立了波斯王国，啊，波斯王国。那这个波斯王国就是我们说的古列了。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一读啊，我们就发现神都是一步一步在那里安排。所以一个国家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啊，请我们记得，你不要看见，你跟我们看电视也好，报纸上也好，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对不对？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但是这一些权柄不在神的手里。最后就要完成四个字，所说的四个字你才能完成。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读历史读很书很重要，读预言也很重要，你就知道这个发展啊，就是这个发展。上一次我们是说建圣殿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提一点，不是圣殿的问题，就是说啊，以色列人现在跟巴勒斯坦人已经立条约。你看最近就是比较路，昨天是要把这个民事的这部分要交给他们管理啊，什么权什么权都要交出去啊，很多地方交出去。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就要换取一个耶路撒冷的管理权啊，以色列在那里建圣殿，是这一些的变化都在什么时候。那么你看波斯尼亚的这些战争，这些都在什么时候啊，都会安在神的自己在哪里进行。好，所以今天我们第一节我们看这个古列啊，不是没有来头，古列的来头是早就在圣经里头已经预言啊，预言这个话。所以主说，神说他要看顾他的右手，我们知道右手都是代表主父的意思啊，主父的意思。今天我们主耶稣是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右边在就业的时候，你看按手不是右手啊，他和他的右手就祝福他，神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因为他不但把巴比伦统治了，埃及这些国家都要在他面前，就是周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赢他，啊，都降服他。我想放松列王的腰带，放松腰带的意思呢，啊，腰带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力量，啊，我们一走路的时候啊。人行路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穿的衣服啊是很长的一个袍，那个袍啊是拖在地上走的，是不方便了，所以他行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腰梳起来，把这个袍啊梳起来，不要拖在地上才能走。如果这个腰放松了，腰带没有了，你看这个人就不能打仗，这个人不能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所以神就是这些也在他面前放松力量，使这些城门，这些国家的城门在他面前敞开，那城门都关不了了，这个国力就可以去打他了。好，一个关闭。我对他如此说，第二节，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红门，砍断铁栓，就是那些国家的红门铁栓都要砍断打碎。啊，把这些国家都交在他的手里，就是古列王要统治这些国家。第三点，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就是国家隐藏的那些宝物都要赐给这个古列，使你知道其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使你知道我招你啊，是其名招他。第四点，因我仆人雅各或者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是为什么要提名招他？那不是为了，不是为了古列本人，那是为了以色列人。神要使有一个王要出来，波斯王出来，是使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能够归回，使他们能够建圣殿，能够重新侍奉。那所以说叫以色列的缘故。好，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就是使你成为有名的人啊，那就是有名的人，名号是使你成为有名的人啊。我想我们可以读出圣经啊，创世纪十二章是你说我们读过的， 二节，可是我们从第一节读吧，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就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是亚伯兰是出生他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看这里就有了一取名了所以啊，这个古列的名也要为大，加一把名号本来是没有名的，这个古列本来没有名的，古列在他舅父大力乌的手下只是一个将军，没有名后来加给你名号就做完就是这样。因为神亲自召他，召他并不是为古列本人，那是为了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出药。出药就是给他能力的意思神要告诉古列，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唯一的靠就是靠神，我们不靠偶像，我们不靠人，我们就是靠神，因为唯有是靠是神。第六节，主日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你知道我们神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人认识他，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有的人原来是靠偶像拜偶像的，结果他拜偶像，偶像不能帮助他，只要福音传给他，他听了福音了，他信神了，结果一信神他就祷告，神就信了。为什么？神要见证神是唯一的神，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第七节，我照光又照暗，我是平安又将灾祸，照着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想这一节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把它说清楚。神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是平安又将灾祸。我想我照光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因为神就是光啊。下面一句又照那，这句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有没有问题神怎么能够照黑暗神只能照光照好的，怎么照黑暗？这个我们就要有问题这句话底下又是平安将灾祸，这个没有问题神给我们平安，神也给我们灾祸，灾祸是为了管教我是为了审判外邦人不听神的话，是把现在我讲的好事情所以毁灭了所罗马文明这个就是灾祸，这个我们想这个也没有问题。底下这句话也没有问题，操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这也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招黑暗现在我们要把这句话我们要弄清楚。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句话我们请读一读，在约翰一书一章，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我想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所以神那里一点黑暗都没有，神不会照黑暗，他不会照黑暗因为神就是光。好，那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你看这里
上世纪没有告诉我们谁要去照光，因为神本身就是光，刚刚我们说神就是光，神自己就是光，所以神不用去照光，神只要说有光就有光啊，自己说有光就有光。那么这里说到神照光是说什么地方呢？就是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起，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必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四处这样成了。意思是照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落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晨开是好的，有晚上就早晨，就是第四。神说照光，神就是光，神不用照光，神就是有光，就有点光，啊，非常清楚。光不是照的，但是那个光起倒是神照的，明白没？光要有一个起，太阳、月亮、星是光起，那倒是神照的。神不是照光，神是照光起。光起的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星星的光、月亮的光，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做科学的讲，月亮的光是从太阳来的，从反射太阳的光，对不对？那么太阳的光是谁给他的？啊，不管我们说它是氢气燃烧、氢原子燃烧啊，怎么样？这原种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就是光。那么在圣经里边，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没有说神要造一个黑暗，看到没有？没有说怎么造的呀。那么黑暗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叫做黑暗？你看第四节，现在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暗呢，原来就有啊，不是说去造一个黑暗，看到没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有黑暗？乃是因为光照进来，我就看见黑暗了。如果光不照，我就看不见黑暗。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啊，我在一个房子里一点光都没有，啊，一点光都没有。那么我也许认为啊，我这个头发我梳梳，在没有光的下面，我把我的头发梳一梳，过完年洗一洗，啊，我觉得我弄得很干净了。或者啊，有的人需要擦一点什么，什么在脸上的，对不对？那么可能就擦歪了，对不对？啊，没有镜子嘛，没有光了，啊，可能一擦，它的这个水渗上来了，到处都是，因为没有光。那么光一进来一照，你就看，哎呀，我不对了啊，我怎么我歪了？你就看清楚了。所以光啊，就是把黑暗的东西显出来了。你看到没有？黑暗是原来有的，是没有照黑暗。那么黑暗就是因为光才照出来，就把黑暗给你照出来，光把黑暗给你显出来，没有光就显不出黑暗了，有光就显出黑暗啊。啊，所以神没有照黑暗，黑暗也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黑暗就原来就有。那么我们说黑暗又从哪里来的？黑暗就是从撒旦来的啊，从那个天使长撒旦那里来的，他背叛了神啊，黑暗就是哪里来的。好，我想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啊第四十四章的时候啊，我们说到这里了。第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充电罪恶？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立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到没有？这一个骄傲了， 骄傲是什么呀？
是人的骄傲，
至少大大要和神同等嘛。
啊，还要和神同等。
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出，还要骄傲，还要和神同等，
这里是黑暗
的开始了，那就是从小大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在读过圣经的时候啊，我想有一处的圣经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就是以西结书第28章。14节，以西结书往后面说。28章14节，这里是说到撒旦，啊，说到撒旦的开始。你是那受高烟遮烟约会的基督宝，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战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你从创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啊，撒旦查出不义了，那是从他来的。啊，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14章，他要与神同等，他骄傲了，啊，骄傲了。这里呀、啊，它里面就有不义了。啊，16节，因你贸易甚多，就对强暴的是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是神的山，驱逐你。这样约会的基督来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因为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你自己在君王面前，还在他们目中眼见。你因罪业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自己在所有观看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灰尘。好，这一刻就是说到是撒旦，啊，撒旦。黑暗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从他那里开始，所以神没有造黑暗，啊，神没有造黑暗，神是只有光，光怎么能够黑暗？是原来有了，就是从撒旦那里开始的。所以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那就是黑暗在那里工作，啊，在那里工作。好，就是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这是哥林多前书后书，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将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光是从黑暗里照出来，也就是说光把黑暗显明了，把神神吩咐光，神没有吩咐黑暗，你看到没有？因为有光就有黑暗，显出黑暗来。而且这个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也就是说我们心里原来就是黑暗的，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是黑暗，现在光照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知是荣耀的光是显在基督的面上。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把后面翻以弗所书第5章。12节，我们注意12节东西，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你是睡着的人都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的话，能够被光，能够被显明的就是光，黑暗的东西就被光显明了。啊，所以在暗中所行的，这是黑暗里头所行的，那么被光所显明。这里主耶稣也曾说过，主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啊，我想我们都记得，主耶稣说过，他就是世上的光。那么主耶稣是这样的光，主耶稣就把光带来了，那么光啊就显明了啊，在我们把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神没有撒谎，黑暗是怎么来的？黑暗是原来有的，是从撒谎来的。那么神就是光，光的目的就是显明，对吧？所以我们刚刚从以弗所书这里说，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遮蔽，就被光显明出来。光是把我们自己显明出来，光也是遮蔽我们，用光来遮蔽我们。光是把我们暗中所行的，这个暗中所行的，我们要是知道。什么叫做黑暗？黑暗包括哪些？第一个，罪是黑暗的，所有的罪都是黑暗的。黑暗里的罪，就是罪能够被显明，那是一种光。我们要说明确一点，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光，就是指的圣灵。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是说，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这一个我们在约翰福音啊第九章里面，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个这个光有了体了，你看到没有？神的光啊，我们说的这个光啊，神的光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么太阳啊，因为有了体了，所以我们的眼睛肉眼才能够看见。月亮因为有一个体了，我们肉眼才能看见。那么神的光在哪里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你怎么去看？我们说我们蒙了神的光照，这个是在里面了，在灵里面的情况，那个眼睛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能够唯一看见的，就是看见主耶稣。所以他就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就是神的光。你要看神的光，就是看主耶稣。但是今天主耶稣离开我们了，我们怎么能够看见有什么光呢？啊，怎么知道？那我们学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七节开始读啊！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了。我若去，就差他了。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够责备自己啊？就是光照，你看没有？那是什么？主耶稣已经去了嘛？ 主耶稣是释放的光，主耶稣去了，看见谁来了？圣灵来，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被他光照。所以圣灵就是光，这里说到圣灵就是光，它是光的光。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啊，微光得黑了，光把你显出来，你就受到遮蔽了。这里也是这样，当光来了，圣灵来了，我们就为罪、为义、被审判，自己遮蔽自己。我想要遮蔽自己的人啊，很少，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对，其人错。啊，做父母呢，就是父母对，儿女有错。啊，很少有人说儿女对，我父母错了，很少。我在人们面前也是这样，都是觉得我们自己对，很少有人觉得说我会错。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会为罪，才看到我原来是一个罪人啊。为义，原来我一点义都没有啊。为审判啊，神还要审判我啊。好了，为罪为义的审判，自己就成为自己了，这是自己的神明来证明。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最后彼得就出去痛苦啊，基本上就痛苦。痛苦什么意思啊？就是自己针对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行。所以黑暗不止代表了罪，罪是黑暗，这是一个。除了罪以外，还有一些不一定是罪的，也是在黑暗，不一定是罪，也是在黑暗。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很多人不认识自己，是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舍己。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意思，我的办法，我的看法，这是自己。一个不在黑暗里的人，没有光照的人，总是不认识他自己。所以啊，我们拿彼得做一个举例子。彼得说：“主耶稣说啊，我现在在耶路撒冷去，我要被骂，要交在长老、文士、祭司长的手里，他们要打我，最后要侮辱我。”最后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第三天要复活。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都说，今夜你们都要流放，因为啊，谁要击打牧人，羊群都要失散，你们都要流放。彼得怎么讲？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你看到没有？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别人要否认你，他说我就是跟你死都可以。主耶稣说：“彼得啊，你今天计较三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彼得说：“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啊？你看，彼得不认识他自己，不认识他自己，因为彼得不认识他自己，所以就需要有光照，需要光照。这个光照乃是当彼得真正三次不认识我，基督正好叫第三遍，哎呀，计较三遍以前了。”这个时候彼得就痛苦了，就看见我真是不行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里头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我父母给我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靠不住的，这个生命就像彼得那个生命一样，那是不认识自己的，这个生命总觉得我比别人好，这个生命总觉得我骄傲，这个生命总觉得我对，这个生命总觉得我行，我什么都行，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个生命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神给我们这个生命，这是圣灵。当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光照，因为这个人在黑暗里，黑暗里不认识自己，需要光照。只有光照进来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认识我自己是失败是错，我自己实在是不行，我自己实在没有。 所以圣经里的话，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两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神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人是靠不住的。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愿意放下他的意思，他不愿意放下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是不愿意放下我们的意思、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打算，啊，我们的前途，一切都是我们的，急，一切都是急。这一个怎么能够显出来？我是在黑暗里头，光，唯一就是光。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吧？我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的光，只有你的光进来以后，我才能看见。所以常常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对的时候，对这个时候特别我们需要光照的时候，我们只是在黑暗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光？是神造的啊，那个就是说光起是神造的，这就是光。黑暗，我们原来我们父母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黑暗的事，没有光。啊，我再说到我们，这次不是在给少年人做的一个聚会，来聚会。这些少年啊，有一个少年人在聚会的，还没有他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讲了，我根本不想来参加这个聚会，因为我这个暑假要好好休息一下。这个暑假，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一定要勉强我来。全家没上完，我没有办法，我就只有来，不来也不行。我说的是不是？这个人啊，到最后我们就给他结束了，啊，就问问他有什么体会了，他现在有什么体会，他就站起来，他写了一个收获，但是这个收获啊，这个孩子只有14岁，生活还没有变完，他是第一学期进高中，还没有夜晚变了一部分事。是你是做功劳，你做功劳，他是在这个孩子里面算比较大，人有男孩子长得比较高的，那他是是你工作，本来他觉得我自己还有收获了，他们这个到最后啊，他的眼泪就流下来，这个眼泪流下来啊，这个啊一直在流啊，啊没有手机也没有纸，没有纸，只要手机就好。在看，后来一个姊妹啊就去拿了一卷进来，他在那里看，他就说了几句话，他说啊，我在这里啊，在大的，因为我最小的8岁的孩子，他说我本来应该啊，在这个聚会里头做一个榜样，但是我没有做榜样，没有这些话。都不是他写在他的总结里头的，现在没有。那么就是圣灵工作，圣灵就做工，一光照，你看，他是自己证明自己。那么不但他，另外一个孩子起来也是一样。本来这些孩子男孩子啊，都不流泪的，啊，这两个都是男孩子，都不会流泪的。那么现在流泪了，什么事情？圣灵工作，把圣灵的光照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啊，这就需要光照。如果光不照亮我们，我们显不出我们这一点啊。我们常常觉得我对没有办法啊，或者我比神还要强啊，还是没有办法，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光照。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读到这里，我就今天我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几句话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就是第七节。这要是第45章第七节，我照光，不照黑。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蒙光照，我们能够得救，乃是因为蒙了光照。那么得救以后还不够，我们自己基督徒啊，你还生属灵生命还要长进。在长进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光照。有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一个人啊，你指出他很多错了，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你有光。如果有光，他能够接受。这个就需要祷告，需要祷告，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如果一个人祷告求神光照他，是会有完工作。如果神的光没有照出来，我们照自己的办法去做， 就没有出。啊，既就是到圣经里说的，对吧？圣经里说啊，完了第十八章，你的弟兄若得罪你，你趁着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了。你这样做，圣经里也这样讲，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不一定有光。你必须有光，这个光不是你来的光，那是神给你。你必须要圣灵在那里光的，好，这一口空水就有效果，这就是没用。好，没有。好，我们接下来。第八，诸天道自上而及，穹苍降下归义。诸天这个字就是用 heavens， 就是天，复数的天。我们现在说天好像只有一层天，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天要分很多的层，很多层天。所以保罗啊就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他被这个提到三层天，啊，这不是一层天，天要分很多层，所以这里就说到天啊是数的复数。诸天呐，是有翻成诸天，自上而及，这是从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这是从上面滴下来。公义也是从从天穹苍降下来。这个穹苍这个字的原文啊，就是 sky 的意思，也是整个天的话。而公义也是从上面来的。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加深，这就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公义也好，救恩也好，都是从天下来的。地面裂开，那是说地受了审判，受了审判。那么，所以救恩和公义就能够在地上发生了。如果这个地不受审判，公义和救恩都不会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地是黑暗的，啊，这个地是或全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下，那么神审判过的地方就有恩典，就有救恩，就有公义了。神审判就是神拯救的地方。第九节，祸灾，那你创造的主真正的，它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有的人。会给神争论，我不知道你们和神争论过没有？啊，我自己过去是和神，你做的物气就说你没有手呢，意思说啊，有一个人啊，在那里啊，比方做一个泥的人啊，做一个泥人，这个泥人就说啊，你怎么把我的嘴巴做成这个样子啊？啊，我不希望我的嘴巴是这个样子。那你要说。你没有手啊，你这个是造物的，你没有手啊，你把手再把我的嘴巴做一做吗？不要做这个样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对神对我们安排的一切的环境，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满足，所以我们对神具有怨言。所以有的人对丈夫有怨言，有的人对妻子有怨言，有的人对儿女有怨言，啊，都有怨言。为什么他们觉得神爱你好像就没那么好啊？自己这样做不对啊！虽然我曾经听到一个姊妹讲，说我的那个先生对我，不像那个姊妹的先生对他啊，他也想那么好就好了，你看他就埋怨了，对神埋怨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埋怨神，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么一个儿子啊？啊，对我这么一个儿子埋怨神。这一个就是照我说。啊，被套话的主在那里埋怨他，所以第十节，后来他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者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忘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求可以求我命定。”第十节就是说不要去责备你的父亲，责备母亲。就是没有人能够这样针对的，一个做儿子的父母把他生下来， 他不能去给父母来针对他的父母，你怎么把我生成这么一个样子啊？啊，这是不行的。你造就他的，不能给神两个，真的神去纠结，你要造他的主身份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造列祖是真的。好，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要把巴比伦人弄来啊，来掳掠我们？是吧？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些的难事？我们基督徒也可能说，是吧？为什么我遇到这些事情？啊，这些难事，你为什么没有遇见？我怎么遇见？啊，这些难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道路都是不同的，神都没有安排。所以神在跟你讲了，将来的事你们可能问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问主，圣灵也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啊。这约翰福音啊，也会告诉我们，圣灵啊会把将来的事要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读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就是赋予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一切的事指教我，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这个经历啊？如果你我的。